秋慧刚走出餐厅几步远，传呼就响了，老秋叫他回去，说有客人到了。果然来了两个客人，秋慧都认识，厂工会的艾明章和王谦。艾明章跟李秀有一腿，见到他，秋慧心里闪过了一丝不安，但仍然热情地打招呼。音乐餐厅是厂工会开的，艾明章和王谦在别的饭店刚刚吃完饭，就是来听歌的，所以只叫了两瓶啤酒。秋慧登台为两位老朋友献歌，唱到第二首的时候，艾明章将瓶起子扔到了台上，差点儿没打着秋慧。
哎哎哎，唱的真难听，你赶紧闭嘴得了。
秋慧为了给自己下台阶，半开玩笑地说，说我唱的难听，你别逗了你。
秋慧以为他醉了，什么呀，跟嚎丧似的。
艾明章又说了这么一句，秋慧也板起了脸。艾明章，你喝高了吧你？
我一点都没高，江秋慧，我告诉你啊，你别到哪儿都造我的谣。
王谦急忙阻拦艾明章。
哎哎哎，瓶中酒，瓶中酒，咱喝完得了，赶紧走。
这时，几个服务员和经理老邱都过来劝架，邱慧也不敢跟他硬顶，夹着包就要走。艾明章拦住他：“
怎么着？我告诉你啊，以后把你这破嘴管住，我再听到什么流言蜚语，我整死你！
你把话说明白了，我怎么惹着你了？我？
你凭什么说我跟李秀有一腿啊？
我没说过。”
艾明章和李秀有一腿的事儿，秋慧确实在背地里传播过，但那是因为李秀说他不正经在先，而且艾李两人的事儿早就不是什么秘密了。不过面对艾明章的指责，秋慧当然不能认账。
艾明章指着秋慧的鼻子骂了些很脏的话，他今天显然是为了给李秀出气的。秋慧知道如果自己没反应，今后得让餐厅的人笑话死。他猛地抓住艾明章伸出的食指，一口就咬了下去。艾明章惨叫，朝秋慧的脸上打了一拳，幸亏有众人拉架，他没使上劲儿。
回到家中，秋慧蹑手蹑脚地上床躺下了，脸也没敢洗，怕惊动了何玉兰。被窝里，他抚摸着自己肿胀的左脸，心里想怎么去应付母亲。星期天一早，秋慧特意用很热的水去洗脸，左脸的淤青还是比较严重的，虽然用热毛巾敷过，但看上去仍然刺眼。何玉兰立马注意到了。
哎，你脸怎么了？
啊，闹着玩撞桌子角上了。
我还没老年痴呆呢，你能骗过我呀？这是让谁给打了吧？
谁打我干什么呀？
那谁知道啊，夜间工作者那人身安全都成问题。
何玉兰每次都是把夜间工作者用重音读出来，让秋慧总想到性工作者。
妈，你说话那么不好听，我晚上工作也是穿得严严实实，光明正大，以后别跟我提什么夜间工作者这几个字啊。
光明正大的生物那都是白天工作晚上休息，只有老鼠蟑螂和鬼才夜间活动呢。
解放军晚上站岗也叫夜间工作者。
我不跟你抬杠。
今天你不抬不行呢。哎，我挣的是血汗钱好不好啊，不是血肉钱，至于让你这么瞧不起吗？我没你宝贝二姑娘的娘娘命。哼，有人给挣钱，有人伺候着，我得为自己的家卖命去。有你这么做老人的吗？啊，对孩子分薄厚远近，一碗水端不平。秋萍要是个男孩子，你偏着宠着，那我理解。同样都是姑娘，你为他付出那么多，你为我付出多少啊？没事的时候，我说你自己也掐指头算算吧。哎，远的不说，咱就说最近吧。月刚走了之后，你帮我看过孩子吗？不仅不帮着看着，还不许我爸帮看着。
我们没那个义务
啊，没那个义务， 那怎么着，你有义务陪着亲家看病啊，而且还是去北京看病。哎，我求你带灿然去医院打预防针，你说医院脏，北京的医院就不脏了？住六人一房间的小旅馆就不脏了？坐十几个小时的硬座火车你不嫌累？帮我带会儿孩子看会儿孩子就吵吵着累啊。
老姜进来打圆场，行了行了，都少说两句。
你白天没事儿总上秋萍他们家打扫卫生，你以为我不知道啊？你什么时候为我出过这样的力啊？秋慧，你现在是住在我的家里啊，每天谁给你做的饭呢？谁收拾屋子呀？你端着我的饭碗骂娘，你还是人吗你？
何玉兰气得呼呼喘，看见老伴儿被气成这样，老姜不干了，冲着女儿说，你要是嫌我们管得严，那就搬出去住吧。
听老爸这么一说，秋慧伤心地哭了起来。
我不是你们亲生的呀，你们从小就看我不顺眼。
那你就多做点让我们顺眼的事儿。
要让你们满意，那我得回到封建社会去。
母女俩大吵一架之后，相互间反而客气了一些。秋慧是没办法寄人篱下，不在这里住，她和孩子就得天天通勤，歌手也做不了了。何玉兰则对秋慧略有愧疚。秋慧去餐厅打工后，何玉兰坚决不帮着照顾孩子，秋慧只好请邻居张娘来帮忙。陈灿然每天上幼儿园由老姜接送，晚上则由张娘照看到八点，再由老姜接回家睡觉。秋慧每月付100元的托儿费。而一个多月前，何玉兰却带着朱俊松的父母去北京看病，忙活了20天才回来。何玉兰心里清楚，一碗水确实端得不够平。
吃过晚饭，秋慧接到老邱一个传呼，要他去餐厅一趟。何玉兰问，
你准备就这么出去啊？
一个小时内保证回来。
秋慧以为母亲要提看孩子的事情，
你出去带个破盆儿啊，说不定还能要到俩钱呢。
我说我这稍一打扮你就说我是妖精，要出去卖弄风骚，我要不打扮你就说我像要饭的，反正我是怎么着都不入你的法眼哈。
你岁数也不小了啊，又是个人民教师，应该往淑女上打扮。
我不是淑女。
但你可以打扮得像淑女啊。
香菇有香菇的价值，没必要假冒灵芝。
秋慧不敢恋战，说完即走。他一出门，何玉兰对老姜说，
老姜啊，我都怀疑他是跟谁争风吃醋被打了。
哎呀，别瞎想了，不能，秋慧就是爱玩，大毛病没有。
哼，秋慧啊是个花心大萝卜，最近又总跟一些什么混子流氓在一起，那学坏学得快着呢。
何玉兰死看不上搞文艺的，她把文艺青年叫混子，把文艺中年叫流氓，把文艺老年叫色棍。见的老秋，果然他有叫秋慧下课的意思，虽然说得极为婉转，大概意思是维护安定团结。秋慧心想，
我当了3个多月的服务员，就为当歌手，才登台3次你就开我，我能下这个台吗？经理，我知道呢，你肯定是让人给胁迫了，但你是共产党的干部，这说话办事儿咱得对得起良心。昨天晚上的事儿你说怨谁啊？艾明章的明显就是来找茬的，他和李秀的事儿全人类都在议论，就非得赖到我头上啊？这是餐厅里人多，要不然我得被他毁容。你看你看你看。
秋慧指着自己的左脸说，
按理说呢我应该报警，但我不是考虑咱餐厅的形象吗？不给你添乱我就忍了，现在你居然让我走人，我说经理你对得起我吗？我是在工作的时间工作的地点受的伤，我是100%工伤啊，你懂不懂啊？昨天晚上我本来已经走了，是你硬把我叫回来的，结果我还挨了一拳，我没让你发我抚恤金就不错了。
抚恤金是什么意思你懂吗？ 而且我告诉你，我亲眼看见是你先咬人家的。
他要不是骂那么难听，我一女的我敢冲上去咬他吗？这是可欺不可辱。他打我这事儿啊，那我不想再计较了，但如果让我走人另当别论。我江秋慧不缺钱，我老公在国外多少能挣点，我要就这口气。行经理你选择吧，是让我恨你呢，还是恨艾明章？
你要恨我，我也没办法，我实在是没办法了，真的，你理解理解我吧，我一点办法都没有了。
老邱连用了三个没办法，以强调他的无可奈何。
行，那我就去找邵主席，让他评评理。
哎，好吧，秋慧，我跟你说，我实话实说，就是邵主席不让你登台的。
秋慧愣住了，他跟邵主席很熟，何玉兰跟邵主席关系也不错，他马上又缓过神来。
不可能啊，邵主席能管那么具体吗？连个音乐厅的歌手都由他定。
哎呀，你妈呀给他打过电话说不愿意让你在餐厅唱歌，昨天晚上我把你叫回来是想说这事儿，结果你看看你还被打了，我也就没吱声。
秋慧如子弹般的奔向家中。
我的生活你是样样干涉是吧？只要不按照你的思想方针办，你就千方百计的破坏我。我告诉你，我是当歌手，我不是坐台，你还用得着走后门把我撵走啊你？
哎呀，那月刚。
秋慧气愤地打断母亲的话说，
别老拿月刚说事儿，他喜欢让我当歌手，以前要不是通勤我早就到餐厅干了，凭本事挣钱我有什么错呀？我
当歌手挣的那点钱还不够你买衣服的呢，月刚这要是在家你爱干什么干什么，但他现在不是不在家吗？你就应该大门不出二门不迈。秋慧啊，我知道你啊，你不是想挣钱，你那是想出风头。
出风头说明有能力。
哎呦，出风头要什么能力啊？那就是看脸皮够不够厚。
哎呦，
我是为你好，别等月刚出国回来，那无数人都劝他跟你离。那时候的月刚，那就不是什么穷教书匠了，要钱有钱，要文化有文化，很可能就把你给甩了。
天下好男人有的是，
好男人有的是，哼，那你跟人争风吃醋。
秋慧火了，跳起来说：
我跟谁争风吃醋了？跟谁争风吃醋了？
何玉兰轻蔑地瞥了女儿一眼。
要不是争风吃醋，人家能往你脸上打？
秋慧知道，如果自己不把真相说出来，母亲会一直认为她不正经了，会不断地拿着事儿来刺激她。她激动地把昨天晚上发生的事儿叙述了一遍。
你怎么不找公安处啊？
那不是把音乐餐厅的名声给败坏了吗？
你都不唱了，还管餐厅的名声？
我呀，我必须唱，而且就在音乐餐厅唱，我非要气死那对狗男女。
艾明章打完电话，正想往外走，迎面进来一个人，吓了他一跳，是何玉兰。工会也在厂部办公，艾明章跟何玉兰认识，见面都会点头打招呼。何玉兰和艾明章的岳父岳母也认识。
小艾啊，我找你有点事儿。
何玉兰不拐弯抹角，艾明章有点紧张，对何玉兰的长袖善舞他有所耳闻，最重要的是他认识他的岳父母。何爷，
你岳父岳母身体都挺好的
啊？都挺好。哎，何爷您坐。
何玉兰没坐。
小艾，出什么事儿了？你把我家秋慧打成那样。
何爷，就是话不投机，他先过来咬我，当时特别疼，我一急就……
艾明章伸出手去给何玉兰看，但手上没有伤痕。何玉兰特意不去看他的手。
我家秋慧不气到一定份上，能咬你吗？啊，你骂他可以，就事论事，你把我们全家八代祖宗都捎带着骂了， 换作是我呀，我也得咬你。
何爷，还有就是我那天喝高了。
哎呦，你喝高了怎么还记得是我家秋慧先咬的你啊？好男不跟女斗，何况你还是工会干部，你的身高是秋慧的两倍，你打他不用问，那就是你错了。
艾明章心里直叫苦，我身高不到1.8米，江秋慧的个头肯定超过1米了吧。何爷，我是不应该打他，可是他也不应该背地里造谣啊。
行了啊，秋慧和我说了，他没造你的谣，只是别人议论的时候他跟着附和了。行，这是他的错，我不护短。如果你就事论事，光是骂他，我呢绝对不会来找你的。但是你骂我和我老伴儿，我可不能让。这人老了呀，有些话那是忌讳的。要不我把你妈的那些话亮出来啊，让你岳父岳母评评理。
话里明显透着威胁。艾明章急忙说：何爷啊，我骂你们了？哎呀，那我真是喝浑了。何爷您看，要不然这样，你打我解解气吧。
小艾呀，既然呢你这么讲理，我也就不再追究下去了。但是江秋慧他好脸，你在公共场合打他骂他，这心里啊转不过劲儿来。你在哪儿惹的祸，就在哪儿收拾这烂摊子。我认为啊，你该到音乐餐厅当众给他找个台阶下。
艾明章心想，这可能吗？为了让你们有面，就得让我丢面子。何爷，我可是一个劲儿的给你道歉了，你还想把这事儿搞多大呀？
话里已经透着不耐烦了。何玉兰温和地说：小艾呀，我要是想把事情闹大，我就不来找你了。我又不是不认识邵主席，我只是想让你给秋慧个台阶下，那至于什么方式，你怎么说我都不挑，我要这么个姿态。
每晚7点左右是客人们点歌最为踊跃的时候，大概肚子里有酒肉垫底了，秋慧只需一个连接的作用。
下面有请6号桌的朋友为大家演唱一曲《小白杨》。
还没等秋慧把麦克风放好，艾明章上台了，那一拳的阴影还在，秋慧有些紧张。艾明章冲秋慧不易觉察地点了下头，拿起麦克风：我把这首歌献给我们的主持人和在座的每一位朋友，祝大家幸福快乐，万事如意。
台下有稀稀拉拉的掌声，秋慧好半天转不过相来，但他是个识时务的人，也特地回报6号桌的朋友们一首歌，算是心领神会，投桃报李。他怎么也弄不明白艾明章究竟吃了什么药。
新闻联播和焦点访谈是老姜每天必看的节目，这个时间段何玉兰是无论如何也抢不上电视看的。她不理解一个焊接老工人为什么对政治如此感兴趣。每天何玉兰会利用主旋律时间收拾屋子，给陈灿然洗漱。
陈文佳，你啊跟你妈妈说啊，不让她去唱歌了。
何玉兰边给陈灿然洗脚边说：
不行，我妈妈唱歌挣钱要给我买钢琴的。
陈灿然永远站在妈妈一边。
哎呀，她净骗你。
没有，妈妈没骗我。
何玉兰暗自叹了口气。
秋慧少女时期的偶像柳萨莎与秋慧成了朋友。柳萨莎是当地知名的帅哥，他为何会被秋慧所吸引？秋慧仿佛陷入了初恋般的烦恼。